属后2017年9月3日，以下信息是 Dennis Cooley 和 Ricky Acosta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认识生命与召会，经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以弗所书三章十至十一节，罗马书八章28至29节，约翰福音一章四至五节，约翰一书二章27节，罗马书十一章36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启示录22章16节，以弗所书4章15至16节。膏油涂抹我们的耳朵，让你对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听得到。主，我们转仰望你，我们需要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知道你的生命，知道你的召会。主啊，对我们说话。主啊，现在今天早晨我们可以聚到在一起，在你的名里我们聚集。主啊，我们与你合一，我们与你合一，对你心中的旨意来合一，对我们每一个心说话，用你活泼的话来对我们心，摸着我们的心。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的召会，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喜爱你的旨意。主啊，今天更多得到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复习这整个特会，哦，就是国商节的特会，有很多需要来说，我们来分享在这个特会当中我们的得着，我们有点消化，整个特会当中好像一个复习，知道他的生命和他的召会，这是一个很稀奇的话题。我几个礼拜前有这样分享，对我们纽约市召会来讲，这是非常应时的话。李弟兄在1958-1960年分享过这样的信息，在五月份我们也很跟整个众教会有美好的交通。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神永远的旨意，生命和光是在神的话中，我们在神的话中我们可以见光得到生命。神需要成为我们在召会面服事所有的来源，动力的来源。在他创造的宇宙里面，他有非常奇妙的计划，就是那样的生命能够被遇到。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在创造人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他的计划在创造人的。你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是有稀奇的旨意，我们不是在活在这世上没有意义的。当人开始成长成熟时，会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生存在这个世上，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这答案是在圣经里面，这个答案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被创造成为器皿，来盛装神，让神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建造起来成为他的身体，他的召会，他的彰显，是为了永远的旨意， 是何等稀奇的旨意，是何等稀奇的对我们人生的有意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这细节的过程当中，生去工作，这个起床养照顾家庭，甚至我们父母的需要，只要我们有小孩，我们照顾小孩，这些每天的生活里面是充满了意义。我们来享受这个稀奇的人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神是生命，不是拯救我们不灭亡，不是叫我们从硫磺火湖里面拯救出来的。是的，他给我们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就会从那些当中被拯救出来。但是他给我们生命，实在是为了彰显他自己。我想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样的事情让我有个得着，就是我不是说我的不是得救然后等候主来而已，然后我是得救然后开始被建造。我们需要拯救而长成在基督里，所以每一天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相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有一天我们被磨成他长子的形象，是借着生命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魂，就是我们心思意念情感，然后我们就会磨成他神儿子的形象。我这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我被罗马书的第八章28-29节所摸着，还有我们晓得我们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旨意就是来彰显神，被他充满。那29节讲到这里，我们不仅被呼召，而且我们被他预知，我们被他预知，然后神预定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做长子。今天早上我们享受这样的宴席，饼杯的宴席。他是那唯一的一粒，他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许多的种子，我们赞美他。每一个礼拜我们在享用主杯，但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一天都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有一天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基督彰显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被彰显出来，那就是我们的命定，就进入荣耀的命定当中。告诉你的隔壁人说，你的命定是荣耀，你有个命定的荣耀的命定，那是我们的荣耀的命定。我们的命定就是被荣耀，就像基督被荣耀一样。不仅有一天我们的魂被改变，然后我们身体会变化，像主的变化的荣耀的身体一样。你要问我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样是会发生，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命定，所以我们的生命满了意义。我们每一天我们希望能够记到这一点。我有时候从我经历来说，就是我的车子都是旧车，有时候车我需要重修，然后跟我讲我的车子又坏了，因为我所有的车都是旧车，都常常需要修车。那有时候我就会被这个样事情所好像被他抓住一样。感谢主，赞美主，主啊，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可以车开到修车厂去。我们可以享受主，我们可以彰显主。所以这些 我们不是做一个好像很虚弱的生活，我们是每一天都活基督徒的生活，不管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商店嘛，或是我们在车库里面，我们需要享受主，我们需要与他合成为一灵，他所以他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基督能够从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这是神荣耀奇妙的计划旨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念约翰福音一章四节五节，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在他里面就是光，然后这个光就是人的光。你知道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讲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的时候，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也是我们的光。所以不管花什么时间在他的话中花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接受更多的生命，然后那样的生命也带着光进来，然后我们就被暴露出来。如果我们对那个光有反应，对那个光有顺服，神那个光光照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就要认罪。那光好像光照我们的态度，那我们就要在我们态度上悔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生命，然后更多带进主的同在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满了喜乐的，就没有人喜欢被曝露光曝露出来。但是当神的光不仅曝露我们，而且他也供应我们。假如我们在他话中的光有回应的话，有反应的话，你知道这个特会里面，弟兄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宝贵的点，也是很可以经历的。不是说我们只有读神的话，然后那个神的光在神的话里面，是有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神有时候也借着我们的从我们灵里面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聚会当神感动我们的灵，所以我们需要来祷告，我们需要来分享，我们现在要来赞美他。我们需要在主的品杯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献祭，这是神对我们个人的说话。我们需要来学习顺服神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里面讲的，当这恩膏教导我们的时候，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顺服那样恩膏的教导。我再次讲我自己的经历，当主摸着我的时候，他说这个诗歌要下一个，你要叫这个时候你要来祷告，这个时候在聚会当中你要分享，如果顺服的话，然后那个生命就开始涌流了，那神就供应我们了。甚至有时候你听过这样的见证，有时候主告诉说你就站起来，但我还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是主摸着我站起来，但是那个常常发生的哦。但是你站起来，神就会给你话说，神就会有给你话来分享。我们需要对神在里面说话要有反应。当我们这样说了，我们满了生命，也满了亮光，然后我们的说话就是对生命，对圣徒们是生命，是亮光，因为我们已经服从那恩膏的教训。那有一次我摸着李弟兄的分享，就是我如果不顺服这个膏油涂抹的话，那是很严肃一件事情，那实际是一个背叛。你不顺服神的讲说话，就是一种背叛。然后这个礼拜我跟我家庭有个小小的休假，就去看我们的亲人，然后就在广告牌上，他说真正的基督徒做什么做什么，真正基督徒，然后真基督徒顺服神的话，我想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需要对神，对我们圣经所写的话顺服，同时我们要顺服在里面恩膏的教训，要顺服这恩膏教训。如果我们不顺服这恩膏教训，我们就失去这恩膏，失去这亮光，那我们就觉得里面好像死亡了，甚至有死亡的感觉也都不太糟糕。你就那个时候赶快悔改，说主啊对不起，我向你悔改， 主啊下次再次来刚强我。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要继续来学习怎么样顺服恩膏的教训。这就是生命，这是生命的经历，我们需要操练这样的生命的、生命的操练，这对我们是很实际的。最后一点，这个礼拜我被曝光、被曝露一件事情，就是让神来做我服事的源头。那我们再来读约翰，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神需要成为我们服事所有的源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假如他不是来源的话，我们都爱主，我们都有心来服事主。有时候是我们天然的这种热切，我们就想要服侍他。我们不是先来到他面前来问他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就是问，当保罗遇见主，他就问他两个问题，就你是谁，还有我需要做什么。他来问主，希望主能够成为他服侍的根源。我们想我们都有负面的经历，这个礼拜我来想这一点的时候，我怎么知道神在这个服事上面是我的来源？当我在服事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我的答案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我有个经历，这个礼拜我有个经历，我常常就是用我的心思想要去找到神是不是我们的来源的话，你这样是找不到的。我们需要根据里面生命的感觉，如果我们有平安，我们就相信这是神的带领。假如他神要拦阻我们不让我们做的话，他会用基督的平安来引导我们。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有这样一个例子。因为大卫想要建造神的殿，他了解到，他看见他住在自己的宫殿里面，但神却好像在会幕呢，神没有住在家里面，所以他有个心愿说我要来为神建造房屋。那那个先知拿单就来叫大卫说，他说不，你要建造我一个，为我建造一个圣殿吗？不，我要使你成为我的圣殿。然后跟他讲说，不，你不建造，我要把你建造成为我的殿。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情，但他需要我们与他合作。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学习让神在我们生命中都居首位。他停止为神做什么事的时候，他是成为两个层面的一个见证。所以的服事都应该从神开始，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所有都是神为人做，而不是人为神做什么。他就需要我们与他敞开来跟随他。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六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六节，这段经节给我很大的帮助，包括我把自己献给主。 当这些人他们有奴隶成为奴隶七年以后，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这个奴隶是可以得自由的。但是这个奴隶他想要继续跟主人在一起的话，他要继续来服侍他主人的话，他可以到主人面前，然后让他耳朵就是用锥子穿他的耳朵来证明，来表征他愿意永远来服侍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或门框那里，用锤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是非常重要也有意义的。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应该是像这样的奉献，是不是？是我们的耳朵都能够不断的听到主的声音吗？但我们很多人都要说，哦，不是常常这样子，我的感觉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到主面前，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听到对我们说话。然后一开始我早期的教会生活，我没有花很多时间来听主，来等候主。我会导读，我享受主，然后唱诗歌，像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主。但是我个别的时间，我的耳朵向主是敞开的。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需要成为我们所有服事的源头。我们要更多花时间来到他的话面前，然后向他敞开他生命的感觉。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分享什么，或我们做什么去聚会，还有甚至我们那个牧养哪些人。我想我们绝大部分都有在小组的聚会里面，当教会的生活里面，有家庭聚会、小组聚会，10个、12个人。甚至主啊，带领我要去服侍哪些人。当我们感觉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没有办法超过照顾1个人或2个人以上。主啊，什么时候？然后你有什么主的跟主有给你带领的时候，你还问主，主要我要怎么样来服侍，来喂养牧养神的羊？这些都需要从神来做起头。我们所有服侍是要靠着他来服侍，最后是来对着他做的，所以他得到完全荣耀。哦，不是好像有人拍拍我们的肩膀说我们服侍得好，但是不是的，是为了主得到荣耀，是从他而开始，并且进到他里面归于他。我想这是很宝贝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特会当中，我所享受到的几点。好，现在 Ricky 弟兄继续。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提到召会这件事情。我们被主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不是其他的弟兄，不是其他的使徒。我想我们很在马太福音16:18我们很熟，我们常常提到在马太福音是第一次提到召会，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到召会，就是马太福音16:18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然后这也是在圣经里面最重大的预言。当这个预言被应验的话，我们要看见整个宇宙有一个极大最大的翻转要开始。我们讲到最后提到教会这一次是在什么时候，那我就是要来念启示录22:16，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召会将这些事向你们做见证。众召会，你知道启示录是为了众召会写的，所以从启示录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就一章到第三章他讲到很多事，讲到召会跟众召会们，然后极大异象，就约翰所看见的，他是在拔摩岛上，约翰在拔摩岛上，他听到在主日的时候在灵里面听到声音，然后转向那个声音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第一个看到是什么？就看到一个金灯台，他看到众召会们。那在这七个众召，在这七个金灯台之间，他看见了主人子。然后他开始来形容描写他所看到的。那看到这人子对他说话，那跟他说。我想我是曾经死过了，我现在又活过来，我有阴间死亡权柄钥匙，然后告诉约翰讲，在他手中的七星就是众召会的众使者们，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召会，然后他开始说，那讲到七封书信，七个信息给七个召会，那在每一个信的开始，每封信的开始，他都说，然后就讲给那召会的使者来说话，然后每句蒙信的结尾就说，凡有耳就应当听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启示录是一个总结的书，是为的可以告诉我们说是为了召会的缘故，是为了地方召会嘛。所以你看到在1-3章里面有这样的发展，你知道召会在神的心，在主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知道生命并且知道召会，知道生命并且知道召会，那是非常重要的点，去知道召会。甚至在以赛亚书53章，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学习以赛亚书53章，这是讲到耶稣的预言，就像甚至包括他怎么样上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因他受的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是在宗派上长大的，在主日的时候，但是我很摸着，但是这一章然后这一章呢，53章的结束的时候，主因着他劳苦的功效他满足了，这就是召会。然后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我们被告知说为摆着他前头的喜乐，他忍受十字架的羞辱。那以弗所书告诉我很清楚，基督爱召会，并且为召会舍己。当我小时候，我就讲了什么叫为我自己。我就那时候我还小时候，我就经历到神对我个人的爱。那可是我们要最后我们要知道这，如果我们爱他，我们要爱他所爱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优先的次序是什么。那当然 召会就是基督的最优先的，他所关心的。在这特会当中有许多的经节课程我们需要去学习，那我也求神祷告让我们有个突破。讲到教会的立场，我们需要新人们知道，能够知道然后教会的性质是什么，在教会的性质，什么是教会，什么不是教会，什么是召会，什么不是召会，在我们教会的召会的生活里面，一些冒犯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召会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见召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很容易过这些关，甚至有些时候被绊倒，不是召会的本质。看到教会是属基督的，是复活的，是属天的，然后看见教会跟身体的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基督的身体而做的。在这特会当中，我觉得两个经节是最关键的经节，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因为这两个经节就把整个特会的重担负担带出来，真中心的负担带出来。这两个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生命的经历可以把我们带到身体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唯在爱里持守的真实，我们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你知道在召会里，这个特会里面给我们许多实际的操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召会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在召会里面所得着的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就是要使用应用这两个经节，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就像我们前面弟兄所提到的，很可能我们每天生活关成每天的日常的生活成为我们一个打岔，但是这都是所有的事情，在每一件事上，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可以长到它，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一件事情特别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说话，我们需要在我们说话这件事情上要长到它。当我们成长过程的时候，不是普遍长到基督里，特别他是教会头，每一个我们每天的生活经历里面是为了基督的身体，我们但愿我们对主展开，就说主啊，在我里面成长出来，我们所祷告的彰显出和铺入我们，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常看见我们祷告的中心都是围绕着我们自己，今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曾经这样祷告，主啊，在众圣徒当中都成长起来，我们祷告每一个圣徒这个礼拜都会来在更多长成在你的里面，甚至众圣徒都有进到他们进功用，甚至这个礼拜建造你，更多建造你的身体，这样的祷告会把我们释放出来，有一个更宽广的图画看见， 那是主的心。所以我盼望不是应用这些经典，而且导读这些经典，是为了众圣徒，为了召会。然后在结束我要这样说，这样事实，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有个经节一直在我心中，就是最后的经节，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其实这十六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我要提的第一个这个片语是这样，他在万有之先，他是在万有之先。接下来的这个后半句是讲到说，然后讲到基督在心，他是在一切心上面居首位，并且他能够在一切事上他是居首位的，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常讲到主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你要在居首位又在万有之先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这样祷告的话，我们需要来祷告，每天早上我们需要来祷告，我想跟你们大家一样，现在我的闹钟都是用我手机上面做，用手机来做闹钟，然后我就当闹钟响我就关掉，然后从起床的时候拿我的手机，然后那里，然后一开始先看你可能有些信息，我常常在拜谢得到信息，我从这个全世界，然后那个试探，就是第一个就是神，因为我这样信神，就圣灵跟我这样说，我就这样恩典，我不看再看，三十分钟以后那个手机还在那里，因为主用这个经节来提醒他说他在万有之先。很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生活，很多时候都就是我们的1月1号就是我们的节，我们是我们新的开始，神给我很多新的开始，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周末也是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开学了，小孩子小学要开学了，有一个新的一个计划表开始了，甚至我们的福音剧，甚至在学术，所以对我们服事来开始。所以这新的开始，我们就开始就在接触人，开始广泛接触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应用这样的经节，就是他在万有之先，有这样的一个特会里面，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神很在我们当中所加强的工作，神在教这个里的召会当中，他要史无前例的，好像在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增长，在我们的扩充当中，我们有这样的见证。而是在这个纽约市的5个区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扩增加。 在曼哈顿，在布鲁克林，在皇后区，然后教会圣，是白园寺，还甚至长岛顶端。但是我们了解一点，就是他在万有之先。我们需要很重要，就是把我们自己在新鲜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无论是我们个人，是我们团体，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献上，新鲜的献上。当我们把最近所追求的这个书本要快要离开这些追求的这个阶段的力求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召会，知道他自己，甚至我们要回到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在上次的训练当中，就是讲到这个会幕，就讲到这个圣殿。那神会更多更多在细节上把我们启示出来。我们需要给他有这个，他有这个地步，他有这个权利。我们要来认识你，给我需要的经历。我们彼此的祷告，我们为整个召会祷告。所以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英文是840首。那我们中文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到我们那个声言聚会的那个房间去。好，那英文的唱这首诗歌，阿门。